有很多人想说啊，猫啊狗啊就是一个陪伴动物等等，可是他们在战争中曾经扮演过很多不同角色，像狗狗就是在战场上会搜寻伤兵等等的，那猫猫咧在战争中的角色哦，大家可能很难想象，猫咪在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之间其实它是海军的一个标准的成员啦、
哦。大家好，我是卧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民房关我什么事的第18集，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苏子云所长来到我们节目。那苏老师是国防军事跟地缘政治议题的专家，也是这个养猫方面的专家、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关心这个台湾国防议题的朋友，就一定看过苏子云老师的时事评论或者是文章。那苏老师也是我们公民行动指南跟积极行动指南的顾问，那我们今天欢迎苏子云老师。
欢迎老师。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还有萌萌雪莉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一集很高兴邀请到老师一起来讨论、我们想要讨论是到底什么是公民抵抗，因为其实卧槽这一阵子啊，我们的手册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介绍这个词公民抵抗，但这个词应该可以想象很陌生，不是一个大家很常能够理解的事情。这是我们在写积极行动指南的时候，我们有介绍一些关于公民抵抗的这个概念哦，你可以怎么样行动，或是有哪一些的可能性？那当时很重要了，我们也请团队同仁也跟这个苏老师所长请益哦，说我们到底要放哪一些东西进去？所以今天邀到苏所长哦来上这个节目哦，就是要请这个专家这个所长哦来跟我们讲公民抵抗可以怎么样强化自身的防御能量。
好，在正式我们进入公民抵抗这个主题之前，就想要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因为事实上聊到战争啊，大家的想象的画面可能都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飞弹互射啊，然后战斗机啊、军舰啊、战车这些的，所以大家的想象里面可能会觉得说，现代的这个军事科技已经很进步了，那如果是军队或者是军事的话已经是高度专业化，那战争好像应该是专业人员在做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讨论公民抵抗呢？
没有，其实战争是一个国家全体公民都会涉及到的一个安全事务，因为我们不是在讲那个文青式的高调，是说如果我们每个人要保护自己的家人朋友，你的女朋友、你的男朋友、你的家里的阿猫阿狗、猫猫狗狗，不要在一个充满恐惧的社会里面随时会被消失，那每个国家的公民都有责任来保护自己的体制。比如挪威的公主现在就在当兵哦，挪威公主她是漂漂亮亮的，但是她现在在挪威陆军战斗工兵团开一辆很酷的战斗工兵车，她就是未来会接挪威的女王，她是依照挪威的法律去服一年的兵役，这样子。
老师讲的那好像英国女王之前也是有这个
伊丽莎白，有，
对对对，
她在二战的时候她就是参加当时的妇女补助团，所以你去看伊丽莎白二世的照片还可以看到她很得意的就是在修理汽车。欧洲国家是很特别，就是她其实有三个公主都有军事经历，分别是西班牙、比利时跟现在挪威，他们视为女王的养成班、对，就是你以后要当一国的那个就是元首嘛，那当然就是说要保护自己的国家，由自己来做起，这也跟欧洲的历史有关的，是有骑士精神啊，
骑士啊、是那个骑马的那个骑士、不是说那个种族骑士、
当然不是了就是在欧洲国家很多还是包有这个义务役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民主的一个体制里面，每个公民都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增加国家安全的一个贡献。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那个，我也想到就是其实体制的演变有差蛮多的，像欧洲国家刚刚老师提到有很多骑士性的，从封建帝王演变下，所以贵族或是你成为了公民，就是有一种新一代的贵族，你有那个 privilege， 你有责任，你就有义务去参与抵抗这个国家。但我觉得台湾的状况也有点尴尬，就是我们在这个民主化演变的过程，好像以前可能在谈说，义务是国家把你抓走，把你抓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但在这民主化威权解体的时候好像没有跟着转过来，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共同体然后去对抗外敌好像我觉得有点落掉了，是不是？
萌萌讲的没错，就是我们台湾在民主化赢第八次总统民选，早期就是说我们追求去戒严，解除戒严，接着要求国会全面改选，包括当时有国大嘛，接着就是进行总统直选，在这样过程里面可能只注意到说民主人权这一块，可是忘记了就是说要确保民主人权的制度，你不可以让这个制度变成海滩上的一个沙丘堡垒，海水来就没有了、所以这是在我们追求民主的时候要同时 时去思考的一个权利跟义务的关系。欧洲在这近300年来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还有发展出来理论，这些问题大概都处理的差不多了，包括最近可能很多人在讨论的认知作战，就是言论自由跟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举例来讲，美国最高法院就是联邦法院曾经做过一个判决嘛，就是什么叫言论自由跟国家安全呢？立即而明显的危险，就是你讲的话或是言论会造成立即而明显的危险，那就是影响到安全了。在古代，不能说古代啦，就是在近代那个欧洲的政治哲学，像说一个思想家叫卢梭的，他就讲了一个我觉得也蛮直白的，人没有在戏院喊失火的自由，他就斗笠不有斗笠不哇，有其他人都这清楚呀，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大家讲话失火都会造成踩踏嘛。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从民主社会进一步要进入变成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是中间的素养跟那个理解有待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就是言论自由啊，或者是公民啊，并不是你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当然还是有一些该做或者是不该做的事情，像刚老师举例的。那我们如果谈到对抗外敌，可能一般人会想到的方式都是拿起武器跟敌人作战。那如果讲到民防啊，公民参与的重要性，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在倡导说大家都要当兵这样子，或者是就觉得说，卧槽，或者是相关的团体就是在做训练民兵。比如说有一些最近刚进入国会的这个前议员，现任立法委员，
新科立法委员，
对，新科立法委员就曾经这样的指控过。对，那事实上不只是他啦，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只要进入这个讨论就会有一点歪掉这样子。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也想要请教老师的意见，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叫做公民抵抗，那公民抵抗又涉及哪一些范围？
会不会公民抵抗就是全民皆兵吗？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讲吗？
差不多贼哦。我先歪楼一下，就是说刚才那个雪莉有先讲说我有养猫嘛，齁。我们现在从这个议题来看，就很多人想说啊，猫啊狗啊就是一个陪伴动物等等。可是他们在战争中曾经扮演过很多不同角色，像狗狗就是在战场上会搜寻伤兵等等的，齁。那猫猫咧在战争中的角色，大家可能很难想象。猫咪在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之间，其实它是海军的一个标准的成员啦，
标准配备。
在我们不能把它物化，
不是配备是成员。
成员，对
对对，
萌萌这样讲是那个违反动物权的，不行不行，
被动权
出征，对对
没错，我立刻在现场代表动权出征。好了，开玩笑的起工，那个猫咪，大家就是说，它当时在主要的海权国家的船舰上服役，像美国、英国还是德国等等，他们是来自于一个海军的传统，就是当时海军没有冰箱，所以船上会有老鼠，会有米奇，所以都会带猫咪上去保护船员的食物，它扮演就是像内部的公民抵抗一样。
它也没有拿枪，
它在船上就是要抵抗那些潜伏分子，难怪起尿气嘎爆得嘛。
老师，你这梗埋很深，渗透进入我国管理区间内的渗透者，
就是船舰上，就是说猫咪本来是扮演这样一个内部的战士的角色，但是由于它很萌啊，就是在二次大战之后，一次大战当时的军舰都开始配备冷冻库冰箱，那猫猫的角色就变成是一个心灵导师了，
这还是有继续配，
还是需要这个成员，
就是给船员在航海的时候心灵有个寄托，所以你看到很多这种叫做船猫的，你去 Google 一下，好多当时很多各国海军的水手还会帮猫咪做吊床啊，然后会帮他做好可爱的一个猫城堡，你们现在台湾的猫咪还比不上了，
二战的时候，
一战的时候就有了，对啊。那还有一只就是全世界有名的叫做吉布城的山姆昂桑山，这只猫咪它经历过了三艘船，但是最后被编为海军陆战队不敢让它上船了，
它上过的船
都沉了，而且是从德国的俾斯麦最有名的战舰上面被击沉，被英国击沉了。那英国海军去救人的时候，结果发现这只猫抱着木板就把它救上来，那接着上了英国的巡防舰又被打沉了，那就赶快把它转移到英国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可不幸的又被打沉，而且它三次都可以抱住木头，很厉害吧。从此英国皇家海军就觉得它还是适合在陆地上服役好了，
不要再让它上船。
对对对，所以我们刚才当然是稍微歪楼一下，就是说从雪莉跟萌萌讲的
公民抗，
对，好，还有猫咪等等，我们再回来，那用个比较轻松的比喻，就是猫猫在船上也可以扮演角色，其实到现在还有了，我们有空再聊，就是动物跟那个军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包括大家知道信鸽啦马啦都是，那只是说我们 常讲的狗啊猫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世界。那回到公民抵抗，它的原文叫做 civilian resistance， 有人就翻译成公民防卫啦。系统化的论述是来自于印地的圣雄甘地啦，当时他要追求就是脱离英国独立嘛，但是他崇尚非暴力，所以他要求就是公民不服从，公民不合作，要求印度的人民就是团结起来，罢市罢工罢课巴巴巴的，让英国殖民政府搞到灰头土脸。这是近代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源头。那接着是在波罗的海三小国立陶宛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他们开始强调这种公民抵抗，因为他们小小的，那旁边一个大邻居俄罗斯坏坏的、
这跟台湾有点像
听起来很像、
所以当时我记得阿扁在竞选第二任的时候还有那个牵手护台湾、
2004年的时候、
就感人了啦、就是让你口技人这么简单。但是我必须讲在、很多的前辈里面，比如说有位叫林哲夫的前辈，他在2000年的时候提倡过公民不合作或公民抵抗的概念、不过用在台湾，我觉得我们要把它视为是民防的一部分、不是防卫的主要力量，因为你跟中国共产党讲公民不抵抗没好、香港是一个现实的案例。在论述上，公民抵抗就是说包括暴力非暴力，这个一定要看卧槽这一本书你再了解、这是公属系列啦、不是我们那个卖瓜自夸这个卖瓜自夸只有猫猫会啦，他骗罐罐的时候就会来这一招跟你摇尾巴来蹭啊，哎呦要死我猫咪才是认知作战的高手好，回到我们讲这个公民抵抗，我们要界定台湾的安全，第一个还是需要靠硬实力，绝对不能让敌方大规模入侵，小规模渗透有可能、但是在小规模渗透或者是在战争的情境下，敌人就是少部分兵力登陆，公民抵抗就会发挥很好的效果了。比如在陈平时期，这种公民的抵抗就包括内心意识的这个强化，我们一开始花了些时间说欧洲的案例，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保护自己的体制，每个公民都会付出自己的贡献，所以我对公民抵抗认知是在这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万一敌人少部分，比如说以国外案例，他占领一个区域之后，公民如果没有撤出这个占领区，那他可能就采取第一个就是不合作，不顺从敌人的指令，那第二个在不危及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就采取一些协助国家军队的方式，再其次就是可以协助做一些国际宣传，包括太阳化学运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真的很厉害，当时的大学生集结起来瞬间就可以变成国际翻译组，我看的是觉得很钦佩，因为在野百合运动的时候，当时我去参加，就是广场上将近10000多人，各校都有啦，我晚上就是拿睡袋睡在两厅院的走廊但是那时候大家都很有种小小的使命感，要把老贼下台
当时国万年国大代表，
当时称老贼，我觉得当然是现在讲历史嘛不要，我们不可以有歧视性的语言
是
可是那时候很开心，是台北市民竟然都还有开小面包车，后门一开就是把面包拿出来给同学吃，有人开小货车来丢了一堆那个睡袋就赶快绕跑，因为那时候还是刚解严不久，所以他们可能想帮助民主运动，可是又不想被追踪到等等的。我光面包车大家有印象的，是说那个什么来妹哦胖哦十块那种小面包车、真的耶，那个后门一开就好多面包架子就拿出来，所以我们讲的就是从自己的一些记忆，让这个卧槽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就结合我们台湾的一些，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经验是用来说万一敌人占领台湾、我们的任务是让敌人爬不上来、所以公民抵抗是在强化就是说民主的自我防卫、民主的自我防卫第一层就是要反制敌人的错假讯息。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那个一点我觉得也蛮有趣，就是整体的公民抵抗分成就是武装非武装嘛，是两个大项目、从我们自己角度出发，一般人大家如果还是先以非武装，你评估自己的能力，你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像卖面包就是你做食物，你也是可以在战争或是将近战争的边界的时候用你的方式贡献国家，你可以给自己的军队啊或是给协助抵抗的人这些资源，那也是可以帮忙的。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看前两年的时候乌克兰嘛，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发生，不过我们现在也在烦恼另外一种，就是好像这个提到的对方的攻击如果是军事性的攻击，那我们有这样应对方式，但现在这个比较多的是中国可能现在做的是一种叫什么灰色冲突， 混合战的模式，会透过什么舆论战啊、经济战啊、封锁战啊，这个前线变得模糊了，他直接攻打你在家园的这些民众的抵抗意志，碰到的是比较像这种状况。
没错，哦，就是说隔壁坏坏的那个邻居啊，他现在用了这个部分，其实系统性来讲叫做影响力作战。影响力作战就是说，我要改变你城堡内的这一群人的那个思维，进而采取行动，采取行动之后就弱化了，这样子我来接收，搞不好就不用一兵一卒。第二个影响力作战下面就包含三个主要的手段，第一个是大家常说认知作战888错假讯息，第二个是经济胁迫口恶菌，就是说哎呀那个石斑鱼不给你出口哦。结果现在我看到一个广告，一个某某人力银行的，觉得好感动，这些企业竟然说啊石斑鱼被禁止出口没关系，我来帮你出口到日本，来鼓励年轻人。这也是我认知的，就是说公民社会一个强化韧性。第三个手段就是灰色地带行动啊，就是摆出他肌肉，是有点像兄弟茶哦，你被被不，那不被得比我打刚来跟你贼，安尼造成心理的恐惧。影响力作战就是运用这一种错假讯息去改变你的认知，然后用经济胁迫让你可以跟他配合，以为可以赚钱，再用武力来形成心理的恐吓，这样子就会影响力作战，这是他做法。不过老实讲，这也不是他发明的了。近代最有名的一个宣传战大师是纳粹德国时候那格培尔，他那个真的是可以把黑的讲成白的，他是战略宣传的专家。那相较之下，就是说中国他现在弄的影响力作战，短期间内是有些效果，可是我看在边际效益在递减啊。所以如果是中国那些共产党的前辈从坟墓爬起来，可能想要拿那个爱心小手去惩罚他这些徒子徒孙，怎么会帮台湾在做国际宣传呢？
他们影响力作战就是反而是反过来的效果。
没错，当然我们就还是不能放松了。所以说为什么公民社会里面这个公民抵抗，我们要特别强调在陈平时期的这种心理防线，这非常重要。
刚老师也有一直讲到说，这样子的事情其实不只是台湾有经历嘛，然后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说俄罗斯过去入侵乌克兰的状况，其实是2014年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就占领了乌克兰的领土，所以俄罗斯可能觉得说哎，好像有机会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2022年再次发动侵略，可是结果却跟之前是很不一样的。那卧草这边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美国兰德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一样放在资讯栏处给大家参考，是在讲民间抵抗，在讲民间抵抗对于抵抗入侵有什么用。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也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在现代战争中或者是我们过往看到的经验里面，这种公民抵抗在实际上可以发挥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讲雪莉刚才讲在乌克兰例子的确是一个近代经典案例了。2014年那个克里米亚，我们还是先歪楼一下，克里米亚在战争时中已经好几次了，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南丁格尔小护士其实有起源于英国跟当时俄国的那个克里米亚战争，然后当时南丁格尔是英国的小护士，他就认为应该是有救无泪，所以他不管敌人或等等的，就是都去救。接着我们再快速的穿插剧回来，2014年的时候俄国已经早就使用这种北约称为混合战，混合战都结合资讯还有低强度的武力攻击还有部分的经济的诱因等等的去影响他目标区。当然在当时其实也包括现在，就是乌东的这个顿内茨克、卢甘茨克这边很多是俄国的居民，那包括甚至克里米亚大部分都是俄国的居民。
意思是说是俄国人认同，还是说就是俄国公民，还是
比较倾向是认同俄国了？所以当时的混合战的确是发挥了一些效果，可是后续乌克兰跟北约开始反制这种就是混合战，他们采取很多种方法，包括就是公民试毒，我们在台湾也听过嘛，北约协助乌克兰成立了10000多个类似的这种小团体，让他们去理解俄罗斯这种混合战会偷换概念，其实跟中国共产党一模一样，那来混淆这些乌国人民的一些认知。所以在2022年普京大大说要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后的2022年跟2014年乌克兰的民众就比较有坚强的一个心理防线了。所以俄军入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乌克兰民众不管他是讲俄语 或是说乌克兰语的，都还是团结抵抗俄国。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公民防御或是公民抵抗，其实在陈平时期就要扎根了。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些民防啊，或是有跟战争议题相关题目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说啊，讲那么多中国其实也还没有打过来啊，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但是就刚老师提的，其实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像录这种 podcast 讲这个题目，都是在提前帮大家打预防针，增强抵抗力啦。你若抵抗力弱或是没有打这个针，他就会直接长驱直入登堂入室来打你攻击你这样子。
其实萌萌讲的是非常重要的啦，民主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这些错假讯息就是这种白噪音 white noise。 什么叫白噪音？就是你嘴挥掐坐火车的时候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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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ck， 这是噪音吧，可是有觉得很安心晚上夏天没来啊，吹电扇轰轰轰轰轰，也是噪音啊，可是会觉得很好睡啊。可是如果路上一辆车子突然加速，那个土炮管嘣，你会吓起来。所以这种就是渗透的认知作战，其实就像白噪音，不管是美国或是北约的研究都是这样，它就是利用民主社会多元的特性来传递一些错假讯息，也就是用民主制度要摧毁民主。所以多听卧槽这个 podcast 、这对身心有益健康。包括如何养猫我们都可以再讲我想的是真的，我们就是互相保护彼此，保护彼此啦。比如说学过新闻的听友应该都知道，就是说先做一个人再做一个记者，赶快艺术回顾开头萌萌讲了，就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对于一些自我防卫的部分可能就过度放弃了，那现在我们要重新把它建制回来。同样在台湾民主化过程，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不同政党有不同的思考或对立啦。可是比如说以我当兵退伍之后很穷啊，那时候当兵一个月才6000，然后考研究所没有钱去念，就只能补特定的几科，然后我就中广新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正点报时然后那个在讲国际关系的是赵少康先生
做笔记，我们熟悉的赵少康先生
对啊，做笔记考国际关系的时候考的还不错当时也就是说大家知道台湾民主化第一次直辖市选举嘛，变呀还有黄大州还有赵少康，这都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一个民主化过程。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阿扁也是他是我春天上水的花蕊
KTV 点得到
赵少康的是豪气面对万重浪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台湾多元的民主啦。所以我意思是说，对，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旗舰可是我们如果站在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去观察不同的政治人物等等的，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把自己内部的粘胶巩固起来，避免被对方渗透进来分化我们的不同群体。
怎么再透过民主的方式把那个共同体的概念更坚固，不要被人家给渗透？
我跟你说就是比如说乌克兰他现在泽伦斯基在面对俄罗斯入侵的时候，他们前总统号称那个巧克力大王的之前 跟泽伦斯基没哈，但是来说我们一定要保护乌克兰，所以我们共同目标是保护台湾
我们的前总统好像好像比较让人担心一点
我们的前总统会说不要得罪中国
要相信习近平
对，不要惹他生气
这个部分就会有很多公开的舆论去评论所以我是不会太担心了，因为在台湾目前有很多多元的声音，可是还是会回归到一个就是主流这个认知，就如同我们现在讲社群平台跟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有观察传统媒体不会像以前的预言就是说被社群平台给取代，主要原因是社群平台刚开始很新鲜，然后到后来会发现传统媒体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有个叫做守门员就是编辑台，他还是会基本的过滤掉就是说一些错假讯息，至少看传统媒体不管是纸媒或电子媒体主要看到的是说一个重要新闻都有了，那社群平台你要自己去找，当然年轻一辈的他们阅读习惯改变可能都不看电视等等的。回到传播理论，传播历史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简单30秒讲一下，最早报纸是当时中国宋朝的邸报啦，木刻印刷啦，邸报本来是官 官方的出版品，皇帝老爷今天说了什么事情给各省的官员知道。那接着商人就开始印一些当时的周刊，开始报大官的斗争啊，朝臣的小三去打架、啊、等等的
八卦报，
八卦杂志。
对对，那是当时开始有这种所谓的媒体的出现。那随着印刷术、活体印刷等等，各国的报纸形成现在有意义的这种大众传统媒体，舆论战就开始了。那这么讲的开始啊，在30年代出现真空管的收音机，当时的收音机很贵啦，大概跟像 iPhone 一样，一般人买不起。纳粹执政之后，他们就很聪明，就是说政府补贴生产收音机，可是这拍谁之所凭，只能说、
哦、你只能听哪几台。
对对对，平常就放很优雅的那个华格纳歌剧，定时的时候就说纳粹党今天做对国家政府有利的事情，叭叭叭叭，就是宣传。哈，在民主国家的某港块，当时美国是华尔街那个经济崩盘，所以罗斯福总统就炉边夜话，开始讲一些就是激励人心的。60年代电视开始加入选战了，就是帅帅的甘乃迪变成媒体宠了。接着90年代开始出现乡民最爱 BBS， 就是留言板等等的。那时候开始分群了，里面有北部人、中部人、南部人，然后什么政党啊等等的。到2000年开始出现现在意义的网站，开始各个部分都可以用这种宣传，可是那是单向的。到02年、03年的时候开始出现说 Web 2.0 可以留言，当时就很多人想说可能有改变。到05年就是那个脸书 Facebook 出来，那后面就对政治的进程产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2010年脸书革命啊，在北非等等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传播媒体的确是对我们生活或者是境外势力想利用的时候就会利用这些平台。那现在主要是可能是六寸荧幕决战
手机。
对对对，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这媒体演变，我觉得也提醒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这个公民抵抗的一个战斗位置啊。像卧草红，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在媒体这个领域在做我们的战斗位置，去抵抗就是可能敌方或是不同来源的资讯战，
都是这个意思。好，我们都要讲一大堆，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些先交代清楚，跟听众朋友交心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逻辑其实即使科技变，逻辑是没变的。那卧草很努力，是在这个时候就有出看起来是一个纸媒、就是一个指引手册，可是这永远不会被取代的。我记得所谓的平板电脑等等刚出来，电子纸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啊，以后没有报纸了，你给他赔。后来还是一样，就是阅读习惯，不管是八开四开的，其实还是最符合人性的。套一句某个以前很有名的电信公司摔不烂的那一家3310，永远不死的3310的那家电信公司的广告。
Nokia，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千万不要忘记，各位听众。
对，那因为刚老师有提到说，我们做这个手册其实是有纸本，那我们也同时有就是线上版的，可以让大家在线上看，或者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下载到你的装置里面。那相关的链接都放在资讯栏处，大家可以去下载。那纸本的好处，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可能阅读起来是最顺畅的、舒服的。对，那我觉得我们这两本手册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对于没有当过兵，或者是你觉得当兵可能没有得到太多你需要的资讯的朋友来说，我们手册里面其实就如刚萌萌说的，非常强调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战斗位置。那也包括这一本积极行动指南后面的附件，也有让大家可以去操作练习，说你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技能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今天呢，我们就最后想要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来跟听友们分享说，那如果公民参与抵抗的话，可以对台湾带来哪一些帮助呢？鼓励一下大家这样子。
其实我不用鼓励，而是说一个事实就好。就其实台湾人这里还，我们像压不扁的玫瑰，即使我们民主面对这种军事的威胁，但是台湾的民众还是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觉得就台湾人这里还收窄，不止我们制造业世界强，这民主部分我们慢慢从民主走向公民社会，这是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那在每个战斗位置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它会变成是一个融入式公民的意识，然后形成公民的防卫能力，这就是可以把公民抵抗变成内化，成为我们一个公民的基本的技能。所以这次卧草他在这过程里面花了很多心思出这个指南，这本书电子版实体版其实是来自很多国家，他们也有这样做，瑞典、挪威啊，还有瑞士等等都有。 你现在如果去看挪威的宣传，它就是把这种公民抵抗的做法浓缩成了短短的大概十分钟的影片，就是如果挪威它面对俄国入侵的时候，可能后备军人要到哪里报到，结果是到一个大卖场，他们就是很生活化，然后不是到营区，是到像台湾的某个美食卖场要办会员证那一种的然后你就是进去报到之后就拿一个推车，然后在货架上面就有不同人拿给你制服武器等等的，从前面进去后面出来你就是新的预备战士了，然后其他的就是阿嬷啦，不能上战场的等等的，就协助就是帮忙那个注意敌军等等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卧槽这个指引的一个重要性，跟那个北约他们很多国家也在努力的保护自己。不要忘记乌克兰在被入侵的时候有几个很让人动容的那个真实故事，有70岁的阿嬷还在学习拿枪，那有在家里煮饭的阿嬷看到外面飞来一个奇怪的大蜻蜓，拿马铃薯给他 K 下去，结果就击落俄国无人机还有那个就是
阿嬷战力很强，
没错，战力强还有就是说漂漂亮亮的 model 啊，就秀出他穿那个 model 服装啊，就是突然变身成是狙击手。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就是我们可以像胶水一样团结在一起，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们，我给你报警，我给你报警，真的很重要，给你说三遍，因为台湾比乌克兰还是以色列还是韩国较好命啦，我们比乌克兰以色列韩国都幸运，为什么？他们都是陆地跟敌人接在一起，所以敌人走路骑脚踏车就攻过去了。台湾有个欧最高比英吉利海峡还要宽两倍，所以敌人要攻台湾还要乖乖的排队搭飞机，乖乖的排队上船，过程里面很容易被我们的反舰飞弹防空飞弹阻绝，如果还有少部分突破的再吃我一轮雷霆2000，还有人可以突破哦，这里还我就准备用托式飞弹标枪飞弹在离海岸大概3公里的地方把你这些登陆艇给 KO 掉。标枪飞弹你在乌克兰看到当然一战成名啊，他把俄国战车开罐头，
对，
因为他是打天灵盖嘛，战车坠落就是顶部装甲，在台湾的 case 他就是用来反制敌人登陆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共军的参谋很可怜的原因，就只能就是做一些战斗文艺。当然我们不是要不要夜郎自大，但是我意思是说我们不用妄自菲薄，台湾真的是可以很坚强的就是说保护我们自己，不管是军事的硬实力，或是说今天卧槽这个公民防卫的这个还有公民抵抗这个软实力，民防加国防就是我们总体防卫力量。
非常感谢老师今天分享，而且老师不断的很用力在业配我们的手册，我们的积极行动指南，太感谢老师，我们再次说明一下我们积极行动指南，其实不能讲你不买没关系，我被骂，就是说我们线上其实就免费看的版本，因为我们希望是说有越多人能够学习到相关知识越好，所以你搜寻积极行动指南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线上全文版。
我是不会业配，我们只是在说事实
然后当然如果希望纸本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购买，这是一个就是关于民防啊国防相关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入门款，你有这个样的知识之后用自己的方式在守卫台湾的这个民主。
最后就是插播一下，大家现在可以去日本玩了，有空的话可以去看日本的猫神社日本的猫咪也发挥他们的战斗力协助武士打赢了一些战争，因为在那个年代猫咪的眼睛就被武士当成计时器、那时候还没有手表嘛，就是他们部队出去之后就各带着猫咪，看猫咪在早上的时候啊、好萌，眼睛圆圆的，然后就越来越小，到中午就变一条线了用这个来计时，
所以也是猫咪不只是在什么船上可以发挥功能，在计时上也有它参与抵抗的这个作用，
还有很多下次我们再从埃及开始讲，竟然变成新战的武器
听起来我们这另外可以再找老师谈这个关于宠物跟战争的这个，不是宠物啦，动物跟战争的这个故事是什么。但不过呢接下来我们其实还有一集到时候也会想要请教苏俊英老师，因为其实既然这个老师的最专业是国防军事啊这种战略的题目，所以大家也知道说像这几个月来其实台湾一直有碰到很多这个灰色地带冲突的挑战，像什么 M503 啊、像是限制海域被中国片面的说是不是改变啊，用这个查缉的名义让中国海警的船舰就跑去这个登上我们的民船啊等等等等这种灰色冲突的方法。下一集呢我们会请苏竹云老师来跟我们谈谈台湾目前碰到的这个威胁该怎么去应对，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谢谢，暂时告一段落。
好，那就请各位继续收听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谢谢大家。
卧草民房关我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房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卧草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卧草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